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5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信真善人，坦荡修炼路》，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9号。26年的修炼经历，我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在师尊的保护下，我平稳地走到了今天。我告诉自己，在修炼的路上，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坚定修炼大法的心不变，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心不变。我要抓紧时间学好法，修好自己，直至修炼圆满，跟师父回家的心不变。1996年9月，我请到了转法轮，真是如获至宝。捧起转法轮就不想放下，每天忙完工作就是赶回家学法。那时我就理解到，要想真修就必须学好法，只有从理性上认识法，才会不迷于人中，才能理解大法的内涵，才能知道怎么修炼，才会在各种矛盾中去人心与执着。只有大法才能改变自己，只有大法才能使生命得到升华。我修炼大法的动机很纯，目的只有一个，要返本归真，修成正果。我逢人就说法轮功好，将修炼后的体会介绍身边的亲人、同事、好友都来学法轮功。到1999年7月，邪党迫害大法时，转法轮、经济要旨、红银我基本会背。我从法中知道，我们练的这套功法是修炼主义式的，必须明明白白针对自己的人心去修，明明白白的取名利情，明明白白的吃亏吃苦。我对老伴儿说，我们得到的可是无价之宝呀，一定要珍惜珍惜。丈夫说，我们每天都在改变，都在突破。两个儿子也说，爸妈的心胸越来越宽广，心态越来越祥和，红光满面，洋溢着笑脸。第一部分，反迫害，揭露邪恶，证实大法。1999年7月20号，中共江氏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将上亿修炼真善人的大法修炼者推向政府的对立面。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压，由于我学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大法的法理有了较深的认识和理解，在迫害来临时就比较容易保持清醒的头脑。我首先想到的是，大法书是我们修炼人的命根子，我在第一时间通知能通知到的同修，一定要保护大法书籍。我虽然多次遭迫害，被非法抄家，在师父的保护下，我没被抄走一本大法书。我还利用工作之便，把社区非法收缴的大法书设法取些出来，分给没有书的学员。为了让更多的同修无惧邪恶，能从迫害中礼悟出来，我将自己的体会、对形势的理解及时与同修交流，给同修打打气，告诉同修修炼会有考验。由于个人修炼阶段，我在学法上尝到了甜头，进入正法修炼阶段之后，我读法、背法、抄法、听法同时进行，看时间地点而定。我悟到，学好法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提高与圆满，更深的内涵是要助师正法，反迫害，救度众生。我是大法弟子，有责任去揭露邪恶，维护师父与大法的清白。我告诉身边的亲人、同事、朋友及所有与我认识的有缘人，法轮大法是佛法，是宇宙大法。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切都要围绕讲真相、救度众生这件事情去做。在正实法的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用笔正实大法、维护大法、救度身边的有缘人。1999年10月，第一封真相信写给了我们市的市委书记，我和丈夫一起直接送到市委书记家里，讲述了我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以及我不放弃的原因。第二封真相信写给了公安局及乡镇派出所，通过邮局寄出，告诉他们法轮功的真相，叫他们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后陆陆续续给亲人、同事、朋友，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写了真相信， 用信件发出或用红包装好，送到每家每户的门缝里或挂在门把上。这封信使用时间较长，以示例不断添减内容，如天安门自焚为案、九平共产党、三退保平安等等。为解开众生的心结，我结合实际写了一封真相信，作为我讲真相的主要资料，寄到全国各地有缘人手中，收到的效果很好。我主要从六个方面告诉世人真相：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如此深受修炼者的喜爱，大法弟子为什么要讲真相，回顾共产党的邪恶历史为什么要三退，走出明真相的误区。修炼前我不会写文章，不会上网，不会打字，到后来我能写，能发三退名单，每年都有文章在明慧网上发表，这都是在师尊的加持下完成的，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第二部分，多种形式讲真相。一、坚持面对面讲真相。面对面讲真相是我的强项，我跟谁说话都是笑眯眯的，没有距离感，即使对方不想听，一时也拉不下脸。我从事行政工作几十年，从上到下认识的人也多，逢人就讲，没有怕心。本来修炼就是堂堂正正的事，我们是在按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是在回升道德。我心里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像拉家常一样，人家也觉得可信。这些年来，我每天上午与同修结伴而行，乡村、田野、车站、码头、医院、公交站等，到处都留有我们救人的足迹。每天劝退几人、几十人不等，我不执着劝退的人数，是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让我愿意去做、想去做。一天不出去，我心中都不踏实，生怕错过有缘的人。就是在路上匆匆一过，来不及说话、打招呼，我也会把慈悲传给对方，叫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坚持给每一位有缘人讲真相，不迟疑，迟疑就是人心，就会错过机会。我身上随时带着各种真相光盘、真相资料、大法真相护身符、真相币，见到老领导、同事、朋友，问问身体怎么样，就开始讲真相。见到买菜回来的人，问问菜好不好买、贵不贵，找个话搭上腔，一边开始讲真相。见到抱小孩的老人，逗逗小孩更好讲真相。亲戚、朋友、同学、以前的同事，我利用晚饭后的时间购点礼品去看望，一边讲真相。二、坚持发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有时受环境的影响，对方时间的限制，讲的不是那么明白透彻，所以在讲完真相、做完三退后，我一般会送一份真相资料给对方，并提醒接真相资料的有缘人一定要带回家给家人看，把大法的真相告诉他身边所有的人。对乡下出来卖菜的、赶集的、路上拉货推车的人来不及讲真相，但我只要碰到他们，就会送一套真相资料给他们回家看。停放在街边路旁的各式车辆、摩托车，我也是大大方方的放、大大方方的送。我的心态正，别人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一般都接受，很少碰到反感、不接受的人。救人的心态很重要，完全是站在为他人能明真相得救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对方会感受到我们的好、我们的善、我们的慈悲。再有一个就是救人没有选择，只要是让我遇到的人就是师父送给我的有缘人，就应该让他们有了解真相的机会。几句话、几张真相传单、一本九平共产党、三退保平安，就是为有缘人提供了选择美好未来的机会。我在救人上尽量做到无悔，不留遗憾。从法中我们知道，救一个生命，它背后还有庞大的生命体系，法理上明白了，一切就变得简单了。三、坚持邮寄真相信、打真相语音电话。 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给本地或外地的公检法司610人员寄真相信，每天坚持在不同的邮箱寄出。对路程远的、山区不方便面对面讲真相的，特别是政法委610的领导或当事人，我就采取打真相语音电话的办法，让他们了解真相，让他们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能买到电话卡的那几年，我坚持用几部手机打语音电话，每部手机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把当地政府、公检法司、学校及商家、街道广告栏中的电话，以及明慧网上公布的恶人名单的电话号码收集、输入，打语音电话。知道地址的就寄信，想尽办法让世人了解真相，众生明真相就有得救的希望。四、坚持使用真相币。自从师父肯定真相币的使用以来，我一直坚持使用真相币，一般都是打印的，有时打印的用完了，我就用手写，经我花出去的钱张张都是真相币。有个别同修说真相币不好用，有人不要，其实是人心在障碍着，把真相币当作救人的法宝，谁会不要呢？做生意的人明真相后还找我们兑换真相币呢。好些有缘人就是通过真相币明真相后做的三退。五、学着写申诉、辩护、辩护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要毁灭中国人的信仰，让人失去了得救的希望。公检法司那些执法人员为了升官，昧着良心迫害善良。本地有两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有九人分别被非法判刑3到7年，有11人被非法劳教，有20多人被关押或多次关押。作为大法的一弟子，我责无旁贷地担起责任，学着写申诉、辩护、辩护词。一、自我申诉。当我因借钱给同修上访北京被迫害时，向市纪委、市监察局写了我的申辩，告诉他们借钱给同修没有错，学法轮功没有错，我被开除了党籍，免去了职务，同样可以做好人。当我不放弃大法修炼，被评为不合格公务员时，我向单位递交了公务员考核评定的申诉，告诉他们，对照公务员条例，我自我评定为合格公务员。单位回复维持原定，将我送到不合格公务员学习班。我继续申诉，申诉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得失名誉，而是借此机会讲法轮功的真相，让他们了解学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道德高尚的人。二、为乡村同修转告派出所非法撬窗夺物的非法行为。依刑法第263条，禁止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司财物，包括住户抢劫、抢劫致人重伤、死亡及持枪抢劫，要求派出所必须依法归还被抢、被扣的法轮功书籍、大法师父法像等物品。三、为非法庭审的同修聘请辩护律师。首先就是要做被非法庭审同修孩子的工作，劝他出面为母亲请律师，后做聘请律师的工作。这位年轻女律师开始不愿接法轮功的案子，硬要她接，她只做有罪辩护。当我们组织一些材料给她看时，她很反感，说的都是诋毁法轮功的话，并追问我们资料的来源。正当我们不知如何办好，刚要走出律师事务所门口时，碰到了一位正义律师。他在深圳听说过同行为法轮功辩护的案子。当听我们讲完真相，谈到来此是请律师时，他接下了我们所提供的材料，并答应转交给那位女律师，会做他的工作。在这位好心正义律师的帮助下，一切进展顺利。我们知道这都是师父的安排和加持。后来那位女律师完全站在了正义的一边，按照我们提供的辩护材料写了辩护词，在法庭上据理力争，并对公诉人指出，作为国家的专业执法人员，理应知道法律是约束行为而不是约束思想的，更不是惩罚思想结果的。我的当事人信仰法轮功是思想结果，宣传法轮功的理念并没有造成人员与财产损失的恶果， 不构成刑法惩罚的任何罪名。公诉人的有罪推定是没有客观依据的，因此依照法庭上陈述的事实与法律，法庭应认定我的当事人无罪，应该无条件释放我的当事人。第三部分，放下自我，正念正行。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我们这个大法是给你主意识修的，就是给你自己的，你们要明明白白的自己修。我悟道，我们就是要明明白白的取人心，取执着，放下自我。2016年11月，在我市所有银行、超市、宣传栏、小区门口、人口密集地，出现了以省公安厅、人民银行名义下达的禁止使用真相币的邪恶公告。两天之内，我们几位同修全面出动，见一张撕一张，就是贴在银行营业厅的也没放过。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全部撕毁了，不让他留那儿，毒害世人，影响真相币的使用。我给所有银行行长寄去了真相信，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使用真相币的好处，解体操纵他们诽谤大法，毒害众生，不让使用真相币的邪恶因素。以正压百邪，真相币照用不误，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这种现象了。第四部分，走正修炼路。在2009年以前，我因不会修起了干事心，遭多次迫害后，我静下心来找自己，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我是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住持正法的法徒，我做的是天下最正的事，为什么还会被多次迫害呢？我悟道，是自己修炼有漏，才会被邪恶钻空子。问题出在哪儿，就在哪儿下功夫。我加大学法力度，对照大法找出了许多人心，有求心、干事心、急躁心、学法图快、不入心、学法没得法等。我发现自己的心性还是停留在我要学法、我在救人、我要圆满等等，停留在旧宇宙的旧生命、为私为我的起点上，没有从本质上、思想境界上提高上来。发现根本问题后，我每天早上练完功、发完六点的正念后，坚持静下心来学一个小时的法，再和同修出去讲真相，用法来指导自己的一言一行。下午时间全部用来学法，法学得好会在心性上严格要求自己。当某件事没做好、没守住心性，我会警醒自己，下次一定要做好。我一次一次的严格要求自己做好，做好了，心情也好，修炼的劲头也高。我坚持向内找、向内修，在提高心性、突破层次上下功夫。心性提高了，层次上来了，邪恶也就碰不着我了，够不着我了，邪恶的因素离我越来越远了。十几年来，我再也没被迫害。我只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多学法，不断精进，再精进，才能向师父交一份合格的答卷。以上是我在修炼中的一些体会，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小餐馆，智慧救人大平台》，作者安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8日。修炼前，我身患多种疾病，风湿性关节炎、胃炎、食道炎、妇科肿瘤及各种并发症， 病急乱投医，中医、西医、推拿、理疗、巫医、神汉，各种民间偏方都没能治好我的病。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后，我身体的各种疾病都不药而愈。2000年8月，我结束了被非法关押后回到家，为了全家人的生活，我开了一间小餐馆。20多年来，这个不到50平方米的小餐馆成了我用智慧讲真相救人的大平台。现写出几个片段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找准切入点，救人是关键。我在大法中受益，感谢师父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不老的容颜。我做梦都想把这天大的好事分享给每一个有缘人。1999年7月，法轮大法被中共邪党迫害以后，很多人受电视造假新闻的影响，特别是中共的天安门自焚1400例谎言播出后，人们都误以为真，障碍了他们听真相而得救。在我这个小餐馆，如果碰到不愿意听真相的人或恶人，就可能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来店里吃饭的人，我都是先打招呼，注意观察。我根据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方法，找准切入点讲真相，就顺理成章了。例如，有的人比较传统，就比较容易接受真相；有的人是拜金主义，非常势利，很现实，对这样的人讲真相就难一些；有的人没有什么观念，听明白就愿意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对一些年轻有文化的人，可以从分子、原子、空间等科学方面去讲，引导他们接受。有些人是做生意、干工程的，可以从厚德载物讲起。对短时间内找不到切入的话题，在其吃饭时，先叙一些其他方面的事情，再根据情况慢慢引导，如社会乱象，大街上老人摔倒没人敢去扶，当前瘟疫肆虐全球，是老天要淘汰坏人的。如果对方能认可，可以进一步讲中国传统文化、神传文化、仁义礼智信等，然后很自然地讲真善人法轮大法，对现在的人、对现在的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会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讲明白三退的意义，基本上这个生命就得救了。二，被骗的老板听明真相，走时握手道别。一天晚上10点多钟，一位中年男士进店要了酒菜，我看他坐下后也不吃菜，光低着头喝闷酒。我过去搭话，你今天咋这么晚吃饭？他说，我不饿，就是想喝点酒解解闷。叙话中得知他是做生意的，我就安慰他，现在啥生意都不好做，整个趋势都是这样的，人都不守道德了，都是人心造成的，现在天灾人祸不断，人哪能抵挡得了，想开些。他听后很认真地说，现在的人都不讲诚信了，我做生意被人家骗走100多万，所以心里气不顺，睡不着，就来这里喝点酒解解闷。我说，你先别气，咱中国有句古语叫破财消灾，因为破这个财，说不定给你消个大灾呢，要不就是你上一世欠人家的，用这种方式把它还了。钱财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平安健康才是福。我继续说，古人说，德是流通的货币，人有德，不该失去的东西，阴差阳错的它还会回来，一切顺其自然。他点头， 对我所说的表示认可。我紧接着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水平，使人变得越来越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真就是说真话、办真事、不欺骗；善就是要慈悲善良、待人友善；忍就是要做到忍让、宽容大度。而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邪恶集团抵触真善忍普世价值，灌输人一切向前看，导致人心道德急速下滑，坑蒙拐骗、贪黄毒赌、背信弃义、假冒伪劣商品比比皆是。如果人人都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你那100万还能被骗吗？他听明白了，心里那个死结被打开了，他爽快地做了三退。我反复叮嘱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救命的九字真言。他很感激，真诚地与我握手道别。三，改变负面思维，智慧救度大学生。有一位大学生几次来吃饭，我都错过了给他讲真相的机会。因为3年前我给一个学生讲真相，劝他三退保平安，他不但不听，还打电话举报我。从那以后，我就形成了一种负面思维，认为大学生不好救。这错误的一念，差一点让这个可贵的生命失去得救的机缘。我发正念，清除自己思想中这种不好的思想念头，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把这个大学生救了。我对正在吃饭的大学生说，你是大学生吧？他说是。我又问，你是学文科还是学理科的？他回答是学理科的。他愿意跟我互动，就有希望得救了。我对他说，那好啊，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向我微笑。我说，比如你学好化学，拿来一样东西，一看分子式，就知道它是酸性、碱性、有毒、无毒。他说，是呀。我说，你学理科的，那你知道，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核以下还有夸克，再下面还有中微子，你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都是物质存在，不同空间有不同的时间。现在科学不也证实了有另外空间的存在吗？所以不要封闭自己，什么都是物质的，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不要否定它。现在瘟疫也不是偶然的，中西方很多预言都兑现了，人说了没有算过的，天要变，谁也挡不住，人要顺天意，才能保平安。听到这儿，他很激动地问我，阿姨，你咋知道这么多？你是学啥毕业的？他这一问，我知道，我虽然没直接讲神佛，但他那无神论的壳已经被破开了，给他讲真相就顺理成章了。我告诉他，我学了能给人开智开慧的宇宙大法，我们的师父是万王之王，无上王。这时他睁大了眼睛，放下手中的筷子，期待我继续讲。我说，我们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首先要真，就是说真话，做真事，这样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比如我开餐馆的理念，第一是真材、真做、真价廉，小酒小菜皆有缘。我能保持20多年顾客盈门，就是这个原因。这时他给我竖起大拇指，我笑笑继续说，第二要善，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心中存善念，越走路越宽。 第三要忍，对人对事要做到忍让、宽容大度，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真善忍就是能开智开慧的宇宙大法，也叫法轮大法，是最高的佛法。你能记住并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者救命的九字真言，在学习上能给你开智开慧，各种灾难瘟疫都会绕你而行。而且你要从心里退出曾经举手发誓要为他献身的邪恶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时不给他当陪葬品，你只归大法管。他立即说，我退，我现在就退，我没入党，只入过团和少先队，阿姨你给我退了吧，并一再道谢。我说，你要谢咱都感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让我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与慈悲救度你及许多有缘人。在这个小餐馆里，每天来就餐的顾客及供货商都是我要救度的对象。同修看我太忙了，劝我转让别干了。我也这样想过，如果不开餐馆多清闲，能有更多的时间学法。可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讲真相救人是第一位的。我把每一个进店就餐的顾客都当作是急盼得救的众生，一次不行，下次换个切入点再讲，直至明真相三退。这些年我也没统计过讲退了多少人，据帮助发送三退名单的同修说，我不比在大街上讲真相的同修退得少。我虽然忙点累点，但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及三退名单时，时常忘却了疲劳，留下的全是欣慰。今后我继续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不辱使命，做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